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5月18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安静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愿意寻求主的旨意，也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乎主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5月18日存心节启示录7章2节3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黑体字强调的是永生上帝的印，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在新约圣经中，印这个字有许多意思。首先，你可以用印封住文件，避免文件被篡改。你也可以照样给坟墓或监狱里的牢房封上印。当你封上文件或某个地方时，你就是在隐藏某件事或某个人。圣经中的例子有耶稣的坟墓、天上的书卷，以及撒旦被印封在无底坑里。第二，盖印也可以证明某事或某人是可靠的。证明信上有个印，表明内中的信息是可靠的，或是在没有被篡改的情况下投递的。第三，盖印表示神已经悦纳了某个人，主知道谁是属他的，并且他给他们圣灵做印记。因此盖印在第一世纪和受割礼有关，在第二世纪时和洗礼有关。启示录七章的盖印发生在恩典大门关闭之前那段时间内。从约翰的角度来说，盖印涉及末后人和神的关系。从广义上讲，盖印是一个标志，表明人蒙了神的悦纳，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因此新约圣经不将盖印局限在末后，但在启示录七章，这一次盖印是发生在末后的。福音的最后传讲导致了这次伟大的末日盖印工作。这样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阅读圣经所能够完成的。有时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基督徒需要进行繁重而仔细的研究。我们生活在一个看重实惠过于学识的时代，许多人对于无法离竿见影的圣经研究没有耐心。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研究能带来大喜乐。如果基督徒希望明白神深奥的事，他们有时就必须做仔细的研究，即使一时不能收到果效。但是如此研究的一个长远意义的回报就是，你能纵观全局，让你对圣经有崭新的认识。这里今天蒋宝林老师着重讲了关于印的几个含义哈。第一个呢，就是印是用来在古代它是用来做一个封存文件，让文件不被篡改的啊，或者封存一个地方一个人啊，让这些人可以被隐藏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盖印呢也可以确认这个人是可靠的啊。第三呢，盖印也在圣经当中特别指是表明归属啊，像我们以前自己都有自己的个人私章书啊什么的，自己买了然后盖个印，然后这本书就是你的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在第七章所看的盖印的工作主要就是指归属权。那么我们往往会把第七章的这个盖印工作认为是圣灵盖印的所有的含义啊，因为对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人来说，我们一说起盖印就想那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盖印工作，盖了印的人都不会被都不会遭遇那个灾难哈，不会被魔鬼所那个归到他的队伍当中去，然后都是144,000当中的人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是盖印，就是整个圣经关于圣灵的印记的一个最后的一部分的含义。 实际上我们信了主，圣灵就给我们盖上印记了。我们就算没有受洗，我们只要心里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属于你，我求你赦免我的罪孽过犯，然后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主。你从这一刻觉知开始，其实你就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了，圣灵就把你归成他的儿女，然后他就会内住在你心中来带领你，然后你就属于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灵盖印其实他就是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分别出来，然后让我们归属上帝。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现在身上，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而且也在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决定选择当中，那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盖了上帝的圣灵的印记的，我们都是身上带着神的印记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属于上帝啊。所以这是关于印记啊。但是呢，江宝林老师就说，你要得到这些关于印记的第七章印记的这些信息，你不是泛泛而读圣经就能够得到的，你必须要去查考，然后查了要去归纳，而且呢他就必须要深入的去研究。那当然在这里我要跟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提个醒哈，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懂原文，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些历史资料。我想起来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写论文的时候就需要写这个印，那里头有个内容就有印，有一个小部分内容不占很多，那个印我就得怎么样，我要去把所有的我们今天能找到的希腊文的这些古代文献，我都要把它给去查搜索一番啊。它专门有一个软件，把所有今天我们所能发现的希腊文的文学作品文献都放在那个CD-ROM 里头，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放在那个软件里头吧，然后它有搜索功能，你用希腊文打进去，你打个那个打印那个希腊文，它就可以把凡是出现了这个印这个词或者盖印这个词的所有的希腊文的句子出自于哪个文献，都可以帮你一条条词条给你列出来。好，我们当时就要去做这些事情。那么你要去做这些事情，你首先你必须要有图书馆就电子图书馆，那你要有，而且你还懂原文。所以这些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这个途径去得到这些信息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感谢上帝的，就是上帝就借着像蒋宝林老师这样的一些学者们，他们被蒙赐予知识的恩赐上帝把恩赐赐给教会，就是为了造就教会的，我造就弟兄姐妹的所以他就会在教会里头专门像赐给我们一些学者然后赐给这些学者知识的恩赐，所以然后就让蒋宝林老师把这些写出来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灵修书当中，让我们来得到这些信息，我们就不用去研究了，他已经研究出来了，然后我们得到这些信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蒋宝林老师说研究圣经带来很大的喜乐，研究启示录这些的确，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像其他的这些圣经书卷你要是不懂原文呢或者是你怎么来研究你不懂原文，其实像以弗所书，比如说以弗所书吧，你不懂原文其实基本上也就可以研究得很深，你只要去默想只要去默想，只要去思考，你会得到很多属灵的教训。但是像启示录这样的，你要是不懂原文，你真的就很难深入的进行研究因为它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那么对于这样的一卷书，我们就需要存着敬畏的心，知道自己的局限性，然后就去看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一些成果通过他们的一些成果，我们再来更深入的对启示录进行研究这就是我们需要量力而行，需要虚心的时候了我们看一下蒋宝林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我因你话语的挑战而感谢你，鼓励我接受这个挑战，并打开心门去理解你智慧的浩瀚。阿们。